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好！感谢神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话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赞美你，特别感谢你今天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与众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求主真是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也让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完全的得着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这个疫情仍然蔓延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并为你亲近你，荣耀你，颂赞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神，我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从分享，我来分享一下我的题目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呀。就是有一天，在一列火车上面，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他看见身旁有一位老人在看圣经。那么这个年轻人他就不屑一顾地问老人，跟他说：“你还相信这个吗？”老人也没有看他，继续看他的圣经，并且一边回答说：“嗯，我相信。”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嘲讽的口气对他说：“你真是没文化，如果你懂科学的话，你就一定不会相信这个。”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合上圣经，微笑的看着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大学生，对他说：“那么，也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科学。”那么这个年轻人说：“要讲科学，那就是太多了，给你讲太多你也不懂。啊，这样吧，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回头我寄几本书里，介绍科学的书，我给你看看。”你就不会再相信圣经了。如果你看了我寄给你的书，你就不会相信圣经了。那个老年人就微笑地回答说：“那谢谢你了。”说完就给了他一张名片。当这个年轻人接到名片一看，他的脸一下红了，啊，顿时觉得无地自容。为什么？因为这个名片上面写着 Louis Pasteur。什么？他是巴黎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也许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Louis 巴斯特这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个人他可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啊！他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 啊，特别著名的是他用著名的鹅颈瓶试验否定了自然发生说，啊，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啊，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创造狂犬疫苗的科学家啊。他曾经被誉为进入科学王国最完美无缺的人。在2005年的时候，法国国家电视台啊举办了一个选举全法国最伟大的人物的评选活动，结果他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他们法国的原国家元首啊戴高乐。可以想象，当这位年轻人发现自己面前的这位老人竟是著名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特的时候，他一定被刚才的狂妄自大、愚昧无知而感到无地自容。也许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张扬、这样无、这样愚昧、这样不虚心、这么自以为是。然而我们岂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不常常也是这样吗？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虚心的人有福了。大家知道啊，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篇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这里面是这样说到的：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就走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呀，据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据圣经的记载，当众人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耶稣就向众人讲述了著名的登山宝训啊，也就是我们说熟悉的八福啊。那么当然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会跟大家讲解八福的情况，我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给大家讲的第一福，也就是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虚心和有福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今天我就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什么是虚心，然后什么是有福，最后什么是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这三个方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虚心啊。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啊，我们常读的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叫统称为四福音。四福音书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记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其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常说它是叫对观福音，也就是说这三本福音的内容、叙事安排、语言和句子结构都非常相似，而他们又以近似的顺序啊，作词记载了许多相同的故事。可能很细心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发现，在以登山宝训同样内容的经文啊，就是在马太福音 五章这里面出现，同样这样的内容的经文也出现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是这样说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是这样说到的啊，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们看到这两个经文本来内容是一致的，但是为什么一个是说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说的却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因为大家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不妄称神这个名字的，所以说他们一般神他们就称为神国，他们就称为天国，所以这里面天国实际上也就是神的国，这是一致的。那么这里面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到是虚心的人，而路加福音讲到是贫穷的人？那么这里面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啊，因为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和德文圣经，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英文和德文圣经里面，他们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同时都是一致的，虚心和贫穷，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虚心以及路加福音所说的贫穷，都是用贫穷来表示的，英文是 poor， 德文是 arm 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在这里面耶稣他说的主要的意思是贫穷的人有福了，跟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实际上他指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问题出来了，为什么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甚至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六节啊，耶稣甚至说到富人掳获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为什么会有福？可以想象，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想，没有一个人不想富的啊，更没有人想穷的啊。相信所有的人都认为贫穷不是一种福气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或一个每一个国家都是千方百计的去摆脱贫穷。比如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现在前段时间终于自豪地宣布已经全面的脱贫，因此普遍认为只有富才是福。所以说如果按照世人的口气来写圣经的话，应该这样写啊，富足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各样的荣华，可以购豪车住豪宅，可以买到尊重名声，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啊。甚至在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他甚至说到你们富足的人有富了，富足的人有富了。难道耶稣是崇尚贫穷仇视财富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世上一切的财富都是我们主耶稣的，都是我们的。
他们缺了，
你看一看，
贫穷本身并不是祝福，富有本身也不是灾祸，福与祸取决你在对贫穷与富足的态度上面。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说贫穷是福呢？实际上我们来看一看德文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它是怎么说的啊。我们如果来看一看德文的圣经，在德文圣经啊，德文圣经是这样说到的，它是 Seelisch sind die da geistlich arm sind dann das himmlisch human life is evil。那意思就是说，那这个里面就讲到的是邻里贫穷的意思啊，邻里贫穷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实际上耶稣在这里讲的贫穷是指的是什么？他指的重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邻里的贫穷啊。那么什么是邻里的贫穷啊？什么是邻里的贫穷？邻里的贫穷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深深的觉得自己邻里一无所有啊，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专心的去仰赖神，去渴慕追求神。所以说，这也是天国子民的首要资格。所以说，耶稣说，邻里贫穷也是进入天国之门的钥匙啊。耶稣在这里祝福的，乃是指邻里贫穷的人，并不是指世人眼里物质和财富的贫穷。当然，世上贫穷的人多得很啊，但他们并不都是天国里的人，因为物质贫穷本身并不能让人蒙福，但是感觉到自己邻里贫穷才能成为蒙福之人。若一个人富足，自觉邻里贫穷，同样他是可以蒙福的。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说邻里贫穷，就是一个人深深的觉得自己邻里一无所有啊，因此我们说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专心仰赖神，渴慕追求神。或许今天有不少人认为信仰和财富是对立的，甚至不少的人认为贫穷才是符合基督教徒基督教会的啊，甚至以贫穷作为属灵的标准。我们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6:24他是如何说的啊。马太福音6:24啊，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什么是马门？马门在这里就是财富的意思啊，就是金钱的意思。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排斥金钱本身，而是排斥对金钱的崇拜。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啊，有一个青年财主，他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耶稣对他建议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同时要把自己的财产救济穷人。耶稣并不是反对财富，而是反对把财富据为己有的自私自利的心态，反对人没有公共意识和社会关怀的心态。在马太福音6:19-21，耶稣又说道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有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说在上帝的眼里，金银都是会朽坏的，它不能带来永生啊，物质都是短暂的，灵魂才是永恒的。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定金钱本身，而是让我们摆正信仰和金钱的位置。我们不难看出，耶稣他不反对财富，也不反对金钱，更不反对赚钱的活动。相反，他赞同积极赚钱的行为，只是耶稣反对的是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的金钱崇拜的心态。甚至耶稣反对一切 为了挣钱的工具啊，都是挣钱的手段，甚至包括信奉上帝也是发财的工具啊，把对上帝的崇拜当成获取财富的交易。这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当时犹太人啊，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卖牛羊鸽子来换银钱啊。本来圣殿是敬拜神和祷告的地方，但是他们却在圣殿里面做交易，把圣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因为当时由于祭物要求很高，他们做敬拜，他们对祭物的要求很高，所以说需要通过祭司的检查，因此有很多前来敬拜的犹太人，他们为了带钱不方便，为了就换了银钱在圣殿里面去购买献祭的所需要的牛羊和鸽子啊。所以耶路撒冷的那当时的那个圣殿就成了买卖，成了卖献祭用的祭物，就成了很好的一个生意了啊。很多人因此还发了财。尽管圣殿里有人献祭，他就不是在敬拜和祷告神啊，而是在做样子啊。虽然人来人往，好像都在忙着献祭的事儿，但是有很多人却是为了在谋利。虽然他们还在圣殿里面献祭，这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口袋里面的钱袋子。在他们心里，金钱就是神，他们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神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所以说耶稣发怒，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虚假。如果在圣殿里面啊，完全没有与神有关系，或者表面上与神有关系，却是在利用神，不仅没有意义，还会污秽圣殿，只会被从圣殿里赶出去。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心灵不能被金钱控制啊，从而带来独立于金钱的自由，这样我们才能不做金钱的奴隶啊，也才能正确的去使用我们的金钱。事实上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希望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他是这样说到的：你们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啊！在这里，从这篇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有的上帝，他本是世上最富有的，但是他为了我们，他从有到无，甘愿为我们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成为肉身，啊，没有使用他的神性，也没有使用他的全能，他甚至降生在马槽里，他把一个真正人的样式活给我们看，啊，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就是用这种态度生活。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是虚心的，是舍己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他把天国从天上带下来，就是透过他的虚心，透过倒空自己。这是我们每当看到这篇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耶稣啊，我们在耶稣的面前就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可以说一点骄傲都没有，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凭什么，没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全世界最细心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说道，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叫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名，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说借着刚才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不自义，不自高，不自大，不自夸，认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就承认自己处于完全失信的境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祈求神的怜悯。所以说耶稣说，虚心不仅是得救进入天国的条件，也是神完完是也是信主的人完完全全的从神那里获取智慧、获取力量的秘诀。这就是我们讲到什么是虚心啊。那么我们再谈到什么是有福。那么这里面耶稣虚心人有福了。那什么是有福？我们说世人把财富、名声、地位、成功、享乐，所有这些都看为有福。那么大家也普遍认为这些拥有的这些就是有福。但是这些所谓的福气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这些福气啊，它都是受外界的因素所约束的。一旦外界的因素发生变化，那么这些所谓的福气便荡然无存。这些福气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今天认为是福的东西，明天或许就变成灾了。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所说的福啊。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这里的福究竟是什么福啊？实际上这里面从圣经的经文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福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实际上按理说应该准确的翻译应该讲成是蒙福的意思啊，蒙福的意思。那么所谓蒙福，那就需要有一个赐福者，那么这个赐福者他就是我们的上帝啊，这是我们上帝。那么上帝赐给我们福，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福呢？这是一种完全不受生命中环境变迁影响的喜乐，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份上好的福分，它是不能夺去的福啊。如果说一种福分如果它可以被夺去的话，它就不算是上好的福。比如我们财产、地位、我们的寿命，那么上好的福分它是不能够被时间、被境遇所夺去的内容。所以世上一切的福实际上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只有那属天的福分以神和谐所带来的生命的平安啊，它是无法被夺去的。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万福的根源，是福气的源头。神不仅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生命，也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福气啊。我们世上的福关注的是什么呢？世上的福关注的是人能得到什么东西，但是属天的福关注的是什么？属天的福关注的是什么人才能蒙福啊。主在这里表明八种福分，但是八种福分的特质，如果你具备这八种特质，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这种八种特质不是得救的条件，也绝非世人通过努力能够成功的、能够得到的。 而是因信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所应有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啊，是圣灵在人心中掌权的一个结果。一个真正蒙福的人，事实上无论把他放在哪里啊，放在何种的环境之中，他都能够以神和谐，都能够以人群和谐，以自然和谐啊，主的恩典和慈爱必终身的跟随他。我们看到神的国与世界的，以神的国与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啊！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清楚这个世界的福跟神的福、神国的福、天国的福根本的区别在哪里？人所要的福和神所赐给人的福有什么不同？啊，我们说人所要的福无非是今生的长寿、富贵、平安。人们痛苦地发现，他们自己想要的，一旦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啊，人们所追求的福非常短暂。啊，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曾经拥有了人间一切的福，啊，他拥有了丰富的财富和荣耀尊严，甚至极高的权力，他可以说他没有一样不享受到的。但是到了最后，他感叹地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世界追求的福都是短暂的啊，而神国的福它是永远的福啊。耶稣在八福里面讲到，有福，一共说了八个福，但是第一个福和第八个福都是结果，都是说天国是你们的啊，都说有，第一个福是说有福了，虚心人有福了啊，第八福啊都是讲的是天国是他们的啊，可以说是八福的开始啊是天国，结束也是得到天国，这说明八福它的中心点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福的源泉啊，天国就是神要赐给人完整的祝福，天国的本身它就是福，所以人如果要得到天国，首要的条件是什么？首要的条件就是成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科目，也许你现在正是学生啊，正在面临繁重的考试和学习，你渴慕智慧和能力去应付你的学习和考试，也许你已经毕业，正在渴慕寻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或者也许你已经工作了，那么现在身体不适和患疾病，你正在渴慕得到医治，这些或许是我们在不同境况时的渴慕，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灵里是否贫穷，我们灵里是否有渴慕的东西，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自己灵里是否贫穷啊！可怕的是明明自己是贫穷的，却认为自己是富足的，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没有一个身处贫穷却不知道，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人，这是非常可悲的。在约翰福音九章，我们已经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九章40到41节，他是这样说的啊，有个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说，因为当时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瞎了眼啊，你们看不见，那么法利赛人对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眼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能看见，所以你们罪还在。一个瞎子不知道自己瞎眼，贫穷人不知道自己贫穷，多么的可悲，以至于白白的失去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福分啊！有福的人 就是那些虚心的人，就是在神至高神面前认识到自己邻里贫穷，认识到自己渺小和不堪的人。那么最后我们一起谈谈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人人都要有福，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常常发现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福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对死人以神隔绝，对死人以神的源头隔绝，对死人失去了一切的福啊。罗马书啊，我这写错了，应该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的，说到啊，我这个地方写错掉了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这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里面说到的啊。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因为罪使我们跟神的福断绝了啊，跟神的福断绝了，但是神把耶稣赐给我们啊，他爱我们，他把耶稣赐给我们。人只要接受耶稣，只要信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啊。耶稣告诉我们蒙福的秘诀，蒙福的秘诀是成为邻里贫穷的人啊，渴慕神的人。那么如何成为啊，耶稣说蒙福的秘诀是成为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成为邻里贫穷的人呢？啊，如何成为邻里贫穷的人呢？首先，邻里贫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贫穷在希伯来，我不懂希伯来文，比如说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贫穷，实际上同时是指谦卑的意思啊。因此我们必须成为一个邻里谦卑的人啊，学习谦卑的功课。那么什么是谦卑呢？什么是谦卑？我记得上一次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像孩子一样谦卑这个主题啊，在这里面讲到谦卑是在神面前放下一切，是仰赖寻求主自己啊。谦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为什么难学？因为我们人的骨子里面生下来就只有骄傲，根本没有谦卑。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不是真正的谦卑，也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人的一切，从自己从世界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甚至有人以为自以为的谦卑竟然会成为骄傲的资本啊。人靠自己是做不到谦卑的，但不谦卑结果是很可怕的，就不谦卑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甚至灭亡。但是神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灭亡，正因为这样神赐下他的爱子啊。约翰福音六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若要谦卑，我们必须把一切阻拦人归向神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完全的放下自己。我们说到邻里贫穷，有人说邻里贫穷，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相当于一个人的内心像一个挤干的海绵，当他放在上帝活水中，他就会拼命的吸取上帝的活水。然而我们常常却像一个充满脏水的海绵，尽管上帝的活水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却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脏的东西，充满了老我。所以说主耶稣说要像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学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他说到啊，当门徒问他说天国里谁为大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啊，要我们谦卑的像小孩子一样。那么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子啊？实际上小孩子大家知道，小孩子有一个特点，他是没有地位的啊，他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完全无助的人，他必须依靠父母才能够形成的一个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可能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啊，小孩子除了完全没有地位外，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小孩子从来不会为生活发愁的啊，因为他知道父母为他安排一切啊。孩子他就一个很单纯的单纯信靠父母的一个心，他不会怀疑父母，也不会发愁啊，也不会发愁啊，他知道父母会保佑他啊，所以说他完完全全无忧无虑的把自己交托给父母。所以对孩子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父母啊，他最大的担心就是父母离开他。所以说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生活中有些父母他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和压力而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却仍然高高兴兴啊，喜乐玩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像孩子一样，因为只有完全的放下自己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啊，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疫情往后面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一生就在天父的手中，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生的计划。所以说如果我们像孩子一样信靠他的话，无论今天困难有多大，无论未来有多不确定，只要我们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主他会为我们他会与我们同行啊，主必祝福我们，因为他主耶稣亲口的对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啊。我们说面对目前全世界新冠疫情仍然很渺茫的一个未来前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这个时刻安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不是一个悔改的时刻，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除去我们心中的傲慢啊。病毒虽然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傲慢，心中的病毒，因此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心中的病毒，虔诚地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反思警醒，认罪悔改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不仅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而且上帝的祝福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灾难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所以说耶稣让我们像孩子一样谦卑，同时他自己也为我们做了谦卑的样子啊。那么这里面总结一下，我们如何谦卑，就是像孩子一样完全的放下自己亲近神，真正的认罪悔改，将自己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同时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啊。最后我想用诗篇一篇二节的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啊。 诗篇一章二节是这样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真是让我们在目前仍然不明朗的这个疫情面前，我们能够反省自己，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承谦卑警醒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把握机会传扬你的福音，特别是让到现在还不认识你的人明白和接受你。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放下我们一切来跟随你，让主，求主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声音，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而是真心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站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作王，真是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完全的顺服你的权柄，学习你的谦卑。愿你在目前这样一个不安定的日子，求你顾念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并亲自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和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住在你的平安的喜乐之中，也能够更加的去认识你，敬畏你。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喜悦的，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邻里贫穷并渴慕你话语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